第六十九面啊，六十九面倒数第三行啊，倒数第三行，从第四个字看起啊，说二缘起门有二。上一次我们讲到性起啊，那么大家总得要记住，事出世间一切法都是以真如本性变现出来的。所以说一业法无不称性，就是缘起也离不开性起啊，性起是根本。如果我们用佛教常说的两句话，唯心所现，唯识所变，那么唯心所现的就是性起，唯识所变的就是缘起。那么我们怎么样变也没有办法超越能现啊，如果要是一切法不现呢，那怎么变也是枉然啊。可见的缘起包括性起啊，性起这个缘起不离性起啊，性起包含了缘起。那么今天我们要谈呢这个缘起法。缘起有两种，一种是染缘起，一种是净缘起啊。这个文里面很清楚啊，先说染缘起啊，这个六十九面的第三倒数第三行末后两个字看起，染者为助众生，虽众全有如上真性，这前面所讲的啊，一切众生都有真性。这个真性呢，通常我们也叫做佛性啊，所以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有佛性呢，当然可以做佛啊，这是一定的道理啊。换一句话说，做佛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啊，你不能做佛，这是不应该的啊，应该呀是要做佛。啊，为什么不能做佛呢？就是迷了，有染缘起啊，所以你就不能做佛了啊。这即性所起，过尘沙之善法。性起之法是纯善，那么这个善，这个善法给诸位说，不是相对的，不是善恶之善。善恶之善呢，是缘起法里面的，性起法里头啊是真善啊，真善就是离开善恶，那个才叫做真善啊。所以这个境界就正如经题上所说的不思议解脱境界，是不思议解脱境界，不可思议啊！这是真正之善啊，性德。那么这个善呢，性起的这个境界范围的广大了，是无量无边。为什么呢？常讲的尽虚空遍法界， 都是现起啊。不但娑婆世界这个三千大千世界是真如本心显现出来的啊，设方一切诸佛的刹土没有一法不是真如本心变现出来的啊。所以性相啊是一不是二，这个境界很难体会。我们在前面呢曾经用梦境来做比喻啊，佛经上常用这个比喻啊。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做梦啊，当我们做梦醒来之后，想想刚才做的那个梦啊还很清楚啊，还都能够记得住啊。这个时候如果学佛的同修呢就可以认真地去反省一下梦中的境界从哪里来的啊。现代人说这个梦是由下意识变现出来的啊，管它下意识上意识才不管这个，总而言之这是心变现的啊，心理的作用。那心像什么样子平时我们不晓得，找不到心，心像什么样子不晓得啊，心在哪里实在讲也不晓得。你看楞严经啊，七处真心那个文非常精彩啊，诸位仔细看看心在哪里不知道，阿难尊者找不到啊。但是当我们做梦的时候啊，我们就很清楚很明白心在哪里啊，那个梦中现的那个境界相就是心，心像什么样子那个梦境就是心的样子。那全梦即心，全心即梦啊，梦现了相了我们就知道了，就很清楚了解它，它不现相啊我们也找不到啊，不晓得什么样子。这能现是心现的，梦中的境界了它要有变化，它里头也有一些造作，这些变化造作这是识的作用，就是分别执着这个作用啊。所以梦啊，这个梦境呢是一个小的现起与缘起。我们今天讲宇宙大千世界呢，这是大的啊，这个兴起与缘起啊，从小的比例大的就容易理解啊，容易理解。所以特别要注意到的就是这个兴起之法呢是纯善啊，是诚心。从这一方面来说，生佛平等啊，不但一切有情众生与佛平等，乃至于无情的众生也平等啊。所以大经是讲华严呢，大经上说，佛在一毛端里啊，毛的尖端啊，一毛端里啊。转大法轮，他在那里讲经说法，无量无边菩萨围绕，你看到没有？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确确实实是如此。为什么呢？性起里面没有大小，啊，华严里面讲的。四思无碍呀，啊，没有大小，为什么他成心？啊，无有一法不成心。啊，我们之所以觉得有许多法不成心呢，那是我们自己迷了，不是不成心。啊，是你自己以为不成心，今天我们 这一段呢，这个文字就要讨论这个问题啊。所以下面讲了，良有迷之啊，不能证得啊。迷什么呢？迷了自己的自信，迷了自己啊，自信变现的这些万法。啊，也就是迷失了性起，啊，的确了，这是大师在此地根据佛法一语道破，啊，这是宇宙人生的真相。禅家所谓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啊，本来面目什么？就是真心性起啊，就是这四个字，真心性起啊，这就是我们啊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啊，宇宙人生的真相啊，佛经里面所讲诸法实相啊，就是说的这个。因为迷了不能证得，不能证得就是你不觉悟啊，你不能够觉察到事实的真相啊，所以产生呢底下的流病了，那毛病出来了啊，变颠倒变计别之过尘沙之握法，啊，这样一来呀，啊，你就颠倒了，啊。什么叫颠倒？啊，在哪个地方颠倒？颠倒的样子是什么？给诸位说，这都找不到。但是这个真正的意思呢，我们要能够去体会，迷就是颠倒啊，因为迷没有现象啊，没有形象啊，所以这个颠倒在哪里你找不到啊，迷就是颠倒啊，颠倒之后啊，这就越迷越深，于是在一切法里面你就起了是变计啊，变是普遍，计算技巧，别是分别，执是执着啊，你就产生这三个现象，这三个现象是过失啊，清净心里面决定没有啊，这一个变字冠下面这三个字啊，普遍的计较，普遍的分别，普遍的执着，这个麻烦大了啊，这样一来呢，把本来的善法了变成了恶法了，主要知道这个恶包括了善与恶相对的，相对的那个善恶之善还是恶，那不是善，所以这个地方握法不能跟前面那个善法相对啊，不可以，那是纯善真善第一地啊，这个里头九法界统统是握法，等觉菩萨还是握法啊，为什么呢？等觉菩萨还有极微细的执着，那就是身相无明，他那个身相无明不执着，不执着就没有了啊，那么由此可知啊，所以让凡夫二乘菩萨啊，从哪里分呢？也就是这四个字啊，遍计别之轻重之差别啊，越是在下面的这个执着 越严重。啊，这种是这是边际分别执着越严重。啊，越是位置高的，他这个执着就越淡薄。啊，越淡薄，是这么样分的。啊，这才分成十法界。啊，十法界这是大分。啊，每一个法界里面又可以分十法界。啊，这就细分。天台大师给我们分的不解千如啊，就是越分越细啊，所以分到最后就每个人都不一样啊，每一个众生这个轻重差别都不会完全相等的啊。到什么时候的真正平等呢？成佛就平等了，成佛一切这个变机啊，变这个别变值都没有了，完全都没有了。这个是如平等位了啊，所以等觉菩萨跟等觉菩萨在一起啊，看样子是平等，实际上还是不平等啊。那么这个是要知道的啊，这就是把一切这个纯善之法了变成了我法了啊，所以这个境界就是九界有情众生。等觉菩萨以下统统都是所以这叫染缘啊，这叫染了。下面要给我们解释啊，说是此变为耳门啊，解释这个呢要从两方面呢来说明啊。第一个就是无始根本，第二个是辗转之末。那就开这个两方面来说明，这个是迷的真相啊，这迷的现象。根本者为独头无明也，这个独头无明是佛教里面的专门水啊，专有名词啊，诸位在这个佛学大字典上都可以查得到啊。什么叫独头无明呢？底下就给我们解释了啊，言独头者迷本无因，横从空起，不同于法辗转相应啊。这个四句话解释得非常之好啊，你看看这个就是迷的根本啊。你要问我们原来都是佛怎么会迷了啊，什么原因迷的，几十米起的，将来咱们修行成了佛了还会不会再迷，这都是问题啊。这些问题在佛门里叫做根本大问啊，这是佛教里头的根本大问题啊。这些问题不但我们现在人有啊，很多学佛的人都有的问题。这个问题的确不好解答啊！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富罗那尊者在楞严会上就提出了这些问题啊，所以楞严经上佛有很详细的解答啊。此地所说的呢跟楞严经上完全相同啊。这个根本问题如果要是你要是明白了，你一切的疑惑统统断掉了啊，那这叫断疑生信呢，你的清净信心呢才能够显现得出来啊，坚固的信心。你没有因，所以 楞严会上，释迦牟尼佛举了个例子，眼若大都啊，是一个人，啊，眼若大都，迷头认眼，啊，这是当时印度有这么个故事，啊，释迦牟尼佛就举这个例子来说明，没有原因。啊，所以称为什么呢？无明嘛。啊，这个心经里面讲的无明啊，一无老死尽啊。啊，你认为有，这就是迷啊，所以迷没有因缘。有因缘，可以说都是有为法啊，是有为法。我们追根究底呀，这个问题没有因缘啊，你追根究底，你找不到根底，那你就是认为它没有因缘，所以横从空起啊。你比如说，你晚上做梦啊，梦醒过来你就研究。我为什么要做这个梦？啊，这个梦是几天几分几秒开始做的？你能不能找得到？这不是找我们，这根本大问，这是小问题吗？啊，明明这个做了梦，梦醒了之后，你去追究一下，你能不能找得到？找不到。啊，没有原因的。啊，实在讲的时候，梦还是能够找得到原因。啊，因为梦呢，毕竟它是缘起，它不是性起，所以呀、啊，还是能找得到原因的。这个性起就没办法，就找不到了。啊，缘起里面可以找到。啊，缘起不是第一义了，是第二义了。啊，第二义可以找到源头，第一义找不到源头，所以说不同语法辗转相应。啊，就不同其他的法，其他的法辗转可以找到因。找到他这个原因啊，这个根本无明没有原因的，找不到啊。那么有些人呢，有些是初学佛的，听到这个说法了啊，不服气啊，外道也找这个，找不到呢，他有个借口，上帝造的。那就没话说了，是不是？不能再去问上帝了，是吧？这上帝造的，这一个答复的时候就把你堵住了。那么佛教说到最后了，没有原因，这也不能叫人服气，不能叫人心服口服啊。但是佛法教你了解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是不可思议。不但呢，义是议论的，说明没法子说明，说不出来的。不但说不出来，无法想象。你能不能真正见到？能。啊，什么方法呢？到你心到决定清净的时候，这个境界你见到了。啊，所以古德常说啊，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你自己心里晓得，能不能说得出来？说不出来。就是喝一杯水也是如此。我喝一杯水，你问这水烫不烫？我说很烫。究竟烫到什么程度？你不晓得。哎，必须你自己尝一口的时候，你才会晓得。啊，你自己不尝一口的时候，给你怎么说，你只能是一个相似，一个方法，决定不能达到真实的那个境界。啊，小事尚且如此，何况这个根本的大问题。啊，所以佛法告诉我们，这个问题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亲证得到的，你自己能证实的。啊，到你入这个境界，再给已经入这个境界人呢，那谈的时候就很方便了。啊，那个时候就变成可思可议了。没有到过这个境界人，你跟他怎么样谈，都是各须搔痒啊，没法子啊。 怎么说也说不出来呀、啊。啊，一定要你自己亲入其境，那个谈论起来那就津津有味了。啊，所以佛法不骗人。啊，佛法并不是说这个境界只有释迦牟尼佛他有。啊，佛说了，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入这个境界。那么这个境界呢，就是禅宗里面常常说的明心见性。见性是什么？就见到真性，见到性起。啊，换一句话是对真性、对性起恍然大悟啊，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就叫做见性。啊，你见了性之后，那你这个见地、你的见解就跟佛没有两样。啊，完全就相同。啊，再听佛的说法，那就句句话都说到你心里，都说到你自己的见解。啊，可见的这是决定不欺骗人的。啊，除释迦牟尼佛之外，啊，在印度，啊，在中国，在其他地区，啊，这个两三千年之中，依照这个方法修行。到达这个境界的人很多，啊，如果说是欺骗人的，那应该佛以后再不会有一个人到达这个境界，啊，这些达到这个境界的，都是给我们做了证明，啊，做了见证，啊，我们相信佛的话句句真实。只要我们如理如法的修学，必定能够入这个境界。但是佛家的方法很多啊，这叫法门，法就是方法，门就是门路啊，门径啊，门道，方法门道很多。这些方法里面确实有难有易啊，这是我们自己要明了的。所谓的是有难行道，有易行道啊。如果你要了解这个事实，我相信那个聪明人呢，一定选一条易行道走。容易到吧？啊，故意去选个麻烦的难行道啊，这个人头脑多少有点问题。如果没有问题，何必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呢？啊，你们注意想想，对不对？啊，难行道里面修行，可以说是一万人当中。难得有一个成就，不容易啊！易行道的，那可以说是个个人都成就，所以万修万人去啊，一个都不漏的。这两种方法摆在面前，我要问你，你选择哪一种？我从美国带回来黄念祖老居士的《华严念佛三昧论》啊，这个小册子啊，是清朝康熙年间彭绍升居士做的。这位居士在我们佛门里面说，可以说是大通家，非常了不起。他对于华严熟透了。啊，他把这样一部大经归纳成五点，说明念佛。啊，也就是归到最后的时候， 这个十大愿望导轨记录。啊，黄念祖老居士在北京居士林将这个小册子从头到尾讲过一遍，录成七个录音带，啊，这个分量不多，啊，只有七个袋子。这个袋子他从北京寄到美国，啊，我在美国收到的，带回来，现在拷贝的很多，啊，诸位也可以好好听听。那么这个书呢，我们已经送到印刷厂去印去了，啊，我们印的数量也很多，将来是你看到这个有书看，再听他讲，啊，这就更容易理解了。他这个里面就谈到南行道与异行道，啊，那么他说的非常清楚，他参过禅，他也学过密，啊，不仅仅是学密，他是密宗的金刚上师，啊，他在晚年劝人念佛，不劝人学密，他说那个什么呢，那是难行道，他在讲演里面明白地告诉我们，大陆上十亿人口经过四十年，这个学密的有几个人成就呢，六个人，四十年当中十亿人口啊，只有六个修成的，你想那个多难啊，啊，十亿人里头都没有一个啊，你想这个法门不容易啊，那我们再看看念佛往生的，不要说别的，在我们台湾，我们台湾呢只有1900万人，在这40年当中，我们真正知道啊，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啊，我所晓得的大概有400人的样子，这个比例就太大太大了。啊，所以台湾是福地呀，是宝岛啊！啊，在短短的这个40年当中，这么多人往生，这真正是不可思议。啊，所以这个就讲到异行道的宝贵，啊，可贵也。我们要珍惜，啊，要如理如法的修学，没有一个不成就的，啊，念佛所以念到不能往生，不能明心见性，是你自己不如法，你违背了理论，违背了方法，所以你才不成就啊！那么这个理论方法都在五经里面，啊，五经就是这个前两天送到了，啊，那么今天来听经的同修，每一位啊都可以带一本回去，啊，经验的很好。啊，那么原来我的意思想印30000本，结果我一看后面只有28500本，少了1500本，啊，这个功德做得不圆满，啊，我回来一问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没有钱， 这没有钱为什么不打个电话告诉我，我有钱呐、啊？啊，所以希望通知那个印刷厂，他版应该还在的时候，我们继续再印3000部精装本。啊，希望呢，这部书能够流通全世界。啊，现在全世界给诸位说，这是一个大好的消息。念佛的人越来越多了，就看到这个世界有了转机了。啊，念佛的人越来越多了。啊，最难得的是大陆上也讲《无量寿经》，这个真真不可思议。啊，这是黄念祖老居士写信告诉我的。啊，大陆上的佛学院现在请他讲《无量寿经》，而且全部录音。啊，可见的他们对这个相当的重视。啊，那么他这个录音，在我想，大陆上有十几个佛学院。啊，黄老居士年龄很大，不能每一个佛学院去讲，可能把这个录影带啊，送到每一个佛学院去播放，啊，这是好事情。所以这个录音带呢，我想将来的时候把它拷贝一套带到美国去，啊，那么在美国也可以能够流通。那么这些现象确实是三宝加持，啊，众生。这个业报啊渐渐消了，福报渐渐增长了，啊，你才能看得到这些好相啊，真真是瑞相啊，尤其是我们这一部净土无尽啊能够出版，这个也是很不可思议啊，无尽非常的完整啊，就像无量寿经9种本子通通在这里面，啊，这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啊，所以以往，啊，即使弘扬净土宗的一些大德，啊，法师，几乎在一生当中都没有看到完全的无量寿经的版本，都没有见到过，啊，今天是每一个人都摆在你们面前，这是很大的福报。啊，这是非常稀有的因缘啊，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因缘呢尽心尽力啊普及到全世界啊，我们有福让大家都有这个福报啊，我们有这个缘分让一切人通通都有这个缘分啊，这个才是真正的上报四恩，下济三苦啊！才真正能够做得到。啊，所以因缘要珍惜啊。那么选择法门呢，一定要选择一行道，选择这一生当中决定有把握成就的。啊，这个才是聪明人。才是真正有智慧的人。好，我们再回来看，这慈父有二，啊，这是讲这个根本无明啊，啊，根本无明呢，又有两个现象，啊，第一个呢是迷真，第二个是执妄，这就是执着。迷真者，不设自体发身，真智故。这不识这两个字，不识就是迷啊，不认识，不觉悟啊，啊，不认识、不觉悟的是什么呢？第一个，自己的发身。第二个，自己的智慧。 这就是迷了。啊，法身是什么呢？法是一切法，啊，身就是体，啊，就是本体。一切法本来是自己，你不晓得了，你迷了啊！啊，就像我们在做梦，你要真正觉悟的，整个梦境不都是自己变的吗？你如果一下觉悟了，哎，我现在在做梦，梦里面所有的人，梦里面所有的这些物质，所有的山河大地乃至虚空，全是我自己变现的。你说梦中哪一法不是自己呢？法法皆是啊！忽然觉得尽虚空变法界都是自己，这就是法身啊！你就真得了法身了啊！法身是清净的啊！为什么会清净呢？因为你心清净的，你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想的一切法是一，啊，一里面就是清净的，啊，二就不清净了，所以一心就是清净的，啊，一心能如啊，不思议境界是所如啊，能所不二啊，不思议境界就是法身。啊，所以你要把这个四理搞清楚了，你再晓得念佛法门不可思议。为什么呢？念佛法门要求的是一心，啊，一心不乱，一心难入。所以你只要达到一心不乱，一真法界立刻就现前。啊，这个是最简单、最稳当、最快速的一条成佛大道。所以这个法门啊，是十方一切诸佛度众生的第一法门啊。我们遇到这个法门，那正是像彭吉清居士所讲的啊，无量劫来稀有难逢之一日啊，啊，这一天我们遇到了。所以要特别的珍惜啊！一定要把这个法门发扬光大啊！也就是普遍的推荐介绍给一切众生啊！不要问这个众生有缘无缘，有缘我介绍了，无缘就不管了啊，有缘的介绍他，没有缘也介绍他，啊，所以是一粒而根永为道种啊，那眼根也一样嘛，啊，他看到这本书，看到这个经题，啊，这个都是道种啊，啊，他这一生，他不念佛不能往生，来生来世遇到了，他有这个种子，啊，他还是会念佛求生净土。总的给一切众生做增上缘啊，所以这个要晓得什么叫做法身啊，智慧真智啊，真智是什么呢？真智是无知啊，《般若经》上所讲的般若无知啊。我们现在最大的毛病就是要求知啊，所以这个凡夫啊，求知欲望求知啊。